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十几年前，当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高中的营会。那我们在那个营会当中，为了让这些高中的基督徒对于中国的民间宗教有一些认识，借这样子的方式激发他们传福音的心，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trip 到。当时在营地附近，但是是台湾当时最大的一个民间宗教信仰的庙宇。那个庙宇呢叫做圣母庙，如果你们有一点认识，你就知道这个庙呢是拜妈祖的。那去了以后，为什么拜妈祖的庙会是台湾最大的庙呢？那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呢，这个庙为什么之所以大，是因为它有七进。也所谓七进，就是说他每一进呢拜一个神，从第一进拜最位阶最低的神土地公，然后一路拜上去，拜到第七进是这个玉皇大帝，在民间宗教信仰里面算是他们的最高的神。那这当中我忘了是第二进还第三进，就是拜这个妈祖。所以你按照这个他们的民间宗教信仰的位阶，这个妈祖的位阶不是很高的，在七进里面他只是第二进或第三进。后来他们有拜孔子，这位阶比较高，然后呢拜释迦牟尼，佛教的主神，然后最后当然就是道教的最高神。那但是当我去看的时候，我留意到一件事情哈，所有的那个信徒哈，所有的香火都集中在前三进，后面的四五六七，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的最高神哈，差不多都很少人去那边，最多就去那里参观参观而已。其他的主要的膜拜都是集中在前三进，当然最主要的是这个妈祖啊，第一进这个土地公拜的人也很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来当我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研究宗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很多宗教在对神的膜拜的一个矛盾，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许多的宗教都承认在他们的宗教的系统里面有一个最高神的存在，而且这个最高神呢是伟大的，是超越的。但是矛盾的地方是在于，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个他们在他们宗教系统里面这个伟大而超越的神太伟大了，太超越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大事小事，一般来说他们就想说，这个神那么伟大，一定懒得管我们这种小事。所以呢，他们通常不太会去拜这个最高神，他们会去拜那个跟他们比较亲近的，好像我刚所说的这个土地公也好，妈祖也好。可是这当中的矛盾存在在一个地方，如果这个神的位阶不是那么高的话呢，你就觉得他的能力不大够，能力不大够，所以这当中我就说矛盾就出在这个地方。能力够的呢，他懒得管你的事情，那愿意管你的事情的神呢，又怕他的能力不大够，因为他跟你太接近了。所以这是很多宗教在对他们神的崇拜当中的一个矛盾。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基督教信仰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独一神，他是至大的神，他是超越的神，他有极大的能力，他有极大的权柄，可是同时他也是和我们有亲密关系的神。这是我自己在做宗教学研究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极特别的地方。我们的神同时是至高至大的神，也同时是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神。这一个概念，这个信息显示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信息从我们整个信仰来讲，它显示在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你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至高至大的神，可是他却降到最卑微的状况，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人，向我们认同，而且呢，向我们这些而且是像在社会当中最卑微最被忽视的人认同。这一方面显示在这一个信息当中，我想同时也显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思考，我们所信的神是超越的神，可是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到，这一位超越的神同时也是与我们有非常亲密关系的神。我们从两个礼拜前开始一系列的查考诗篇，那么我也想在这个地方用一点点时间谈一点我 啊，对我一点有关读诗篇的一点心得的分享，或者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在读诗篇上的一点参考。诗篇是什么呢？诗篇是一个祷告的经文。诗篇呢，常常是人，不管是从个别也好，从群体来讲，我们对神祷告的记载。从人对神的祷告，在当中我们显示人和神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里面，除了让我们认识神以外，也让我们认识我们与神应该有的关系。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也从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人，让我们认识人，特别是让我们认识人的本相。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是诗篇是神的启示。那诗篇呢，是神启示我们，让我们透过他的启示来认识我们自己，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从对我们的认识，也认识到我们对他应有的态度。所以你在诗篇里面你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诗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诗人的状况。可是呢，你不只看到诗人的状况，你也从诗人的状况当中看到我们的状况。而你从诗人的状况跟我们的状况，当你看到在诗篇里面记载到人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本人的状况里面有很多很不完全的情况。所以你在诗篇里面你读到说，那个诗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会很生气，你在那里看到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会为很多的事情很愤怒，甚至他会在祷告当中呢去咒诅一些他的敌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性质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诗人哈，祷告当中做这样的事情哦，这个难道是神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的吗？其实他，如果你了解我前面所讲的状况，你就知道这个当中所存在的不一定是教导，这个当中所存在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会像他那样。我们在别人激怒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他那样子生气愤怒，甚至呢想要把别人置之于死地。可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这个诗篇显示了人的状况的以后，我们看到他在祷告当中，看到他在与神的关系里面，看到他在对神的亲近里面，你就看到在那里看到他改变了，他改变了。所以你也在那里看到人因为祷告，人因为与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人怎么样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人从那个本来不完全的状况里面，人在那里得到更新。因此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诗人，特别是在诗篇很多诗篇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诗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常常在当中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在这当中的祷告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在与神的亲近里面，他慢慢的转变了。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需要在神与神的祷告当中也经历这样的转变。这样子我们大概就比较容易了解，有的时候诗篇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就在想说，难道这个是神的教导吗？诗篇137篇在那里说，那个诗人那个以色列人在咒诅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把巴比伦的小孩哈拿起来摔在石头上摔死的那个哈，一定是蒙福的。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上帝这么告诉我们说，把这个巴比伦人摔在石头上面摔死的这样的人一定是蒙福的？不一定是这样子。事实上呢，很可能是诗人自己的心声。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诗篇的问题哈。那另外诗篇还有一个特点，诗篇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诗篇。希伯来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两两对仗。当然两两对仗不是唯一的一个 pattern，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三句话的对仗，可是你看诗篇大部分的状况是两两对仗。所以诗篇里面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什么？这是两句话，这是两两两两对仗。我们刚所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139篇，那你说这个我坐下我起来啊，你都晓得，我坐下我起来这个对仗，我行路我躺卧啊，这也是一个对仗啊。然后这个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也是两两对仗啊，这也是两两对仗。所以你这个是另外一个特点。那这个两句话哈，有的时候甚至三句话，这个两句话之间彼此常常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一种关系是重复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说诸天，当我们读到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两两对仗，而且呢。他的意思是重复的，你可能不一定需要挖空心思在那边想说这个诸天跟穹苍哈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啊，然后呢，述说跟传扬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荣耀跟他手段可能有一点不同哈，但是不一定是有那么去，我们不一定要在那边挖这个，在你右手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两句话不一定一定有那么大的，就是你一定要去推敲说这个含义有什么不同。有的时候它就是诗的一个表达，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意思，有的时候是前句延伸后句。比如说诗篇139篇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啊，然后呢，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怎么样？你已经这个知道我哈，那你已经复辟我，那这个是什么样？这个前两句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呢，还是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两两对仗是因果的关系，我要称谢你，这是什么？这是果，后一句话是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啊，那这也是什么？这是因果的关系。那有的时候。诗篇两两对仗里面有的时候是问以答，比如说在诗篇119篇说，少年人要怎样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那这是什么？这是问以答哈，这是第二个哈，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诗篇呢他用许多的比方来表达一些信息，他不是像我们读的保罗书信一样是很严谨的推理，其实他是用了很多的比方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升到天上，我下到阴间，其实他的意思不一定说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升到天上去，或我们会有一个处境我们会下到阴间，其实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比方啊。比如说诗篇里面说，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一样欢然奔路啊。太阳会是新郎吗？哈，那太阳会是勇士吗？太阳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星球吗？啊，那其实这是比方，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一个新郎刚刚离开洞房的时候，他是欢乐的，他是怎么样？他是兴奋的。那你看到早上升起的太阳，也许有的这是诗人的体会，是在一个那样的状况里面啊。那这是什么？多用很多的比方，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去看到这个比方，然后从这个比方去思考到底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诗篇还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我们要从回过头来看，就是看我们对圣经的查考。我有时候我事实上我在我们的主学里面讲到说，我们对圣经的查考好像在拼图一样哈。有的时候哈，对圣经的查考好像是我们的马伯母很喜欢很善于做这个用做那个首饰哈，串项链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查考好像是把一些好像是在做首饰串项链一样哈。诗篇不是一个圣经不是一个有系统的经文哈，不是说你这样起承转合非常清楚，它是很多很多的个别的经文然后结合起来，所以它很像什么呢？好像是我们拼图里面看到的一片一片的拼图的单元，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一片一片拼图的单元拼出一个图画来，也好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做拼串首饰一样哈，好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哈，然后我们要把这一颗一颗的珍珠怎么样串成一个首饰。所以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在一章里面我们读每一节圣经，我们好像在把每一节圣经哈拼成一个全章圣经的小拼图。然后如果我们了解了那个全章圣经的主信息以后，我们得到一个小拼图，每一章每一章的圣经又好像是把那个一个小拼图小拼图再拼成整本书的信息，这个好像拼成一个中拼图。然后当我们把整本书整本书的信息 掌握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有关神的知识的全貌。我们好像在拼成一个大拼图哈。那每一个单元我们去读它的时候，每一个拼图的单元，每一个珍珠也好，我们个别去读它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帮助。它也很好看哈，很好看。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拼成一个拼图，串成一个手势，就更好看。那其实这是查考圣经的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可是我自己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发现哈，我们要把这个一节一节一张圣经一篇诗篇里面一节一节个别的圣经，把它拼成一个拼图或拼成一个手势，有的时候很难拼哈。我们觉得一节一节的圣经，一节一节的诗篇，你读的时候好像珍珠一样的宝贵哈。然后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看到那个珍珠，欣赏那个珍珠，也从那珍珠当中得到帮助。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一节一节的珍珠串成一个手势，当然它就更好看更宝贵。可是问题就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常常不容易串出整章的意思，常常不容易串出整章的意思，因为它不像保罗书信一样那样的有系统有条理，因为那是诗的表达。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把它串成一个拼图也好，串成一个手势呢？我告诉大家的是，你注意哈，你注意那个线索是在每一章的一开始跟每一章的结束，每一章的开始。所以你如果读一篇诗篇的时候，你先跳过中间，你先读每一章每一篇诗篇的第一节第二节，然后呢读一读每一篇诗篇的后面的话，可能你就可以从那当中掌握到这一整篇诗篇告诉我们的线索是什么。我们用诗篇第一篇来讲，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你看最后一节，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整篇诗篇 的主要的信息，你可以从首跟尾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我们可以举很多不同的例子，但时间 不一定许可我们这样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我来看今天所读的诗篇139篇。我们说诗篇139篇，但我们要把它拼成一个拼图的时候，到底那个这一篇诗篇的主旨在哪里呢？这篇诗篇的主旨第一节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好，第一节到这里。我们看诗篇139篇的最后，他说神，后面两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祷告，这是结论。可能线索，这一篇诗篇所要表达的主旨主题，可能就在这个最前面跟最后面的地方。那么怎么样，为什么说是在最前面跟最后面的地方呢？诗篇第一篇139篇的第一节，那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诗篇的最后一篇这一篇的最后一两节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像第一节所说的那样的神，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他。然后中间是一个发展，中间是一个发展。那么第一节这里，在后面的第二节以后，整个诗篇139篇他怎么样来诠释诗篇第一节呢？事实上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呢，他有两个特性。第一个，他是那一位超越的神；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是那一位与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神。那么怎么说这一节有这样的表达？我们从这一篇诗篇，这篇诗篇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我们从一个段落一个段落里面看到。我们来看我们所信的神怎么样是一个超越的神，他又怎么样是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神。第一节诗篇的第一节第139篇一开始讲到我们所信的神，他是那一位超越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一些属性，那么这些属性呢，有一些是人可以分享的。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一个有智慧的神。那么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也有智慧，我们也有理性。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呢，是美善的神，圣洁的神，所以呢在人的里面有道德性，有良知。这一些在我们里面的属性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是我们可以分享的。但是有一些属性呢，是神独有的， 不单单人不能够分享，更是任何存在的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够拥有跟比拟的。这一篇诗篇，当我们在谈到神的超越的时候，它是用这一方面的属性来表达神的超越。这里面有谈到三件事情，从这三件事情显示我们所信的神是超越的神。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全知的神。第二个，让我们所信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第三个，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创造万有也掌管万有的神。第一节的第六节，在这章圣经的第一节第六节，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的神的知识是全面性的。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他在那里说，你认识我，你鉴察我，你认识我，然后他用许多的形容，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在这里你看到文学的表达，诗的表达里面，希伯来的文学表达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它是用相对的事物来表达一个领域的全面的范围。所以在这里说，我坐下我起来，坐下跟起来是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相对的一个 的两件事情，用这个来表达的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生命的全部你都知道。我行路我躺卧也一样，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相对的表达啊，相对的事物，用这个相对的事物来表达神对我们这一个人是完全认识跟知道的。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神他的知识是全面性的知识，他是无所不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神的全知不只表达他的知识的全面，另外一方面也表达了一件事情是，神的全知是超越时间的。那么这一节圣经怎么样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这里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远处，什么叫做从远处知道那个我的意念呢？是我们从这一节圣经直接的表现来看，这个好像是讲到的是空间的距离。事实上呢，在这一句话里面，它表达的不但不是空间的距离，它主要表达的是时间上面的因素。什么叫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呢？那个意思是说，我的意念还没有成型之前，或者是我的意念刚刚开始成型了，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才在酝酿，或者是刚刚开始，神已经完全都了解我们的这个想法跟我们这个意念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是讲到我们的神的全知是超越时间的向度的。那么神的全知不只是全面的，不只是超越时间的向度的，我们神的全知是有深度的知。有的时候啊，我们告诉人说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我很了解，其实我们细查我们自己对那件事情的认识呢，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知道的是表面的。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而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表面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可是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知道。如果你对一件事情，你要真正的认识跟知道，你不能够只停留在表面的认识，你要进入那个事物的最深、最里面的状况，你要对它有深度的认识，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真正的认识知识。所以在这里告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说：“你也深知我所一切所行的啊。”那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全知是有深度的知，有深度的知。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而诗人用这样的方式，用不同的文学的表达来表达神的全知的时候，最后诗人有一个赞叹，也是在那里承认自己的无知。他在那里说，神的全知是我们所没有办法了解的。诗人承认他对神的全知是无知的，无法真正的了解。所谓诗人不知道神的全知，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实，而是他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神的全知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可能知其然啊， 但是不能知其所以然。同样的，今天要让我们思考说，什么叫做神的全知？他怎么可能在我们的意念还没有形成以前，他就都已经了解？我想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头脑，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可能也能够，也只能像这个诗人一样说，这样的知识是我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段落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段落从第七节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的是诗人从他本身的经验的体会里面去体会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在的。这里有几个形容跟比方，他说在天，当诗人升到天上去的时候，神在那里；当诗人降到阴间的时候，神也在那里。天上阴间，这是什么？这是空间的纵向性，这是纵向的空间。然后他说，我若到海极，那你也在那里。这里讲到的海的最极的地方，这是当时的人对世界的观念。这是什么？这是横向的空间，纵向的空间，从上，从最高的地方到最低的地方，神都在那里。横向的空间，从最远的一边到最远的另外一边，我们的神仍然在那里。所以从这个地方表达的是神的无所不在。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就讲到说，在黑暗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逃避，也没有办法隐藏。好，那黑暗在这里指的是逃避跟隐藏的情况。在这里诗人说，即使我想要把我让我自己逃躲在最隐秘的地方，我也没有办法隐藏，神仍然在那里，神仍然在那里。从这个地方，我们在七到十二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十三节到十八节，这首诗篇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他以他自己生命为例子，强调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掌管一切的生命的创造。他不只掌管一切生命创造的开始，他也掌管一切生命创造的过程。所以在这里诗人说当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当我还只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当然那时候不会有这种科学性的名词，我们的神已经知道我们，而且呢，他也非常深刻的了解我们。当那个所有的基因都存在可是还没有成长以前，我们的神已经了解。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当这个基因开始，受精卵开始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发展的时候，这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我们的神都知道，我们的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也是在他的掌管当中。然后一个婴儿从母亲的肚子里，母腹里面生下来以后，这个新生命的成长，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成长，仍然在神的认识、了解跟掌管当中。所以从这里，当诗人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创造一切的生命，他也掌管一切的生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超越的神，他的超越存在在他的无所不知，他的超越存在在他无所不在，他的超越也存在在他的创造跟设立。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对神的认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至大的神，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主宰，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的神是至大的，我们的神是掌权的，所以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位神的超越，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位神的至大，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位神的掌权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只能够降服在他的面前，说，神啊，你这样的伟大，所以我只能够降服，让我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那么这是当我们看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属性的一面。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一位超越的神事实上是和我们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的。因为这一位超越的神不是离我们非常遥远，而是离我们非常亲近的。那这个整个的精神显示在什么地方呢？显示在这个诗人当他对神的超越有这些认识的时候，他完全不是从抽象的思考的角度当中去得到的。他完全不是从一个逻辑推理说，哦，这位神是这样的，所以 最后我们得根据我们的思考很抽象的推理说他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神。不是，这一位诗人当他在表达神的超越的时候，全部是从他生命当中最直接的经历里面得到的，这都是发自他自身经历跟体会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到这一位啊，神，这一位超越的神与我们有怎样密切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不再根据这个经文的发展的顺序来讲，我们从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主题。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一位赐予我们奇妙的生命的神。这位诗人他体会也宣告他自己，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说一切的生命是由神而来。现在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宣告说他自己，他的这一个生命是来自神，是神所造的，是当他在他母亲的肚腹里面的时候受孕开始，这就是神的工作。而且他知道他一切生命的开始跟长成都在神的法则跟掌握当中。那么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在他自己生命的经历里面他自己有这样的体会。然后当他体会他自己的生命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审视自己生命的状况的时候，他发出一个赞叹。他的赞叹是说，我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是何等奇妙的生命。所以这一位神他不只创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他所给予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何等奇妙宝贵的生命。我记得几个礼拜以前，这个饶孝吉牧师在我们当中，当他在福音讲座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谈到我们生命奇妙的构造，从这当中来验证我们这个生命绝对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是由神而来。他提了许许多多的例子，可能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还记得，特别是他讲到眼睛，他讲到眼睛是何等的奇妙。那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们物质身体生命的状况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如果思考我们的头脑，我们人类脑力的发展，如果我们再更往前推一点，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怎么样从幼嫩的状况一直不断的成长，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个生命成长的潜能啊，我们自己有小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小孩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成长。当然呢，在那个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可是呢，如果你停下来看你孩子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你特别你看到他的头脑跟智慧的发展，你不能够不否认我们的生命真是一个奇妙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诗人不只感受到他的生命与的存在，他的生命的发展与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也在那种感受到说，因为他有这样的体会，他感受到他的生命那样的奇妙，以至于他向神有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所以在这个13节到18、17节里面，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我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你我生命的存在，你我生命的发展是与我们的神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但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也从我们生命本身的奇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生命因为从神而来，这个生命因为依是神的存在，这个生命因为依是神的发展，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的生命的存在当中有多么大的恩典。第二个部分让我们看到的是1到12节里面讲到神的超越的时候，诗人也同样的讲到我们的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他对我们完全的了解，他了解我们生命的全部，他了解我们日常的生活，他了解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了解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面。那么这是一个部分，那他不但了解我们外表的生活的表现，他也了解我们的意念。我们发现我们内心当中最深处的意念他都了解，我们发现甚至我们里面的一个思想才刚刚形成他已经完全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悲我们的喜他都了解，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意念的光明的部分， 跟我们意念里面的最黑暗的部分，我们的神他都完全了解。因此在这里诗人说，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他，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用一个比方说，好像透明人一样。我们的 church 的 building 的这个我们校的第一楼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一个玻璃的教室，所以我们说这个玻璃教室有人叫它叫做什么金鱼缸，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在那里面聚会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是这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好像一个金鱼缸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没有办法隐藏任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诗篇的作者说，我没有办法逃到任何一个地方，以至于我可以躲避神的面，因为我们的神对我们是完全完全的了解。不但我们的神对我们完全的了解，我们的神对我们也完全的掌管。在这个这篇诗篇里面讲到两节圣经，他讲到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册子上面。这里呢我们看到说，甚至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的一生会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不是说完全都被神操控住，我说的是他人生要走的路还没走之前，神都已经知道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子走，所以他对我们的人生生活是完全的掌管。这是一个部分，可另外一个部分在十七节呢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他在那里讲到说，当我们在走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寻求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不是离我们很远，以至于我们很难了解他的心意的。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神的意念向我们，好像这里好像什么，好像海沙那样众多，而且神的引导，神的意念是极为宝贵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生活是完全的了解，而且神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他来引导我们，掌管我们走前面的道路。那么在这里，所以在这一个部分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超越的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而这个与我们的关系的亲密呢，显示的是他与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宝贵。一方面我们向神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赞叹这一位伟大的神原来和我们有这么深的关系。那么这是让我们认识到超越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位超越的神与我们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又是超越的神，他又是临在的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怎么向我们的神有这样的回应呢？如果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原来这一位超越的神，我们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面前是赤露敞开，好像金鱼缸一样完全透明的，请问当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所带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或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可能我们会有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是两极的，有点矛盾。有一种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所遁形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恐怖，很恐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想哈。我记得有一个人哈，他写过，他在1940年代的时候，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1984哈。那1984他就描写1984的时候，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其中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讲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言行起居呢都有一个探测器。而这个探测器的背后呢，他们叫做老大哥。都有一个老大哥在怎么样，在监控，在掌管，所以所有的人都活在那样的一个极大的压力里面，因为我的生活言行甚至我上洗手间冲马桶都有什么，都有一个侦测器在怎么样，在侦测，所以每一个人都活在那个窒息的状况。这是40年代对80年代的预言，感谢上帝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哈。当然呢，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从我们来自的社会里面，多少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会不会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所遁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恐怖，好可怕啊！这是一个角度，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呢，好像有一个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他说， 他提到说我们的人生有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一种渴望，我们渴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位，好，我们先不要说他是一位什么，我们就说有一位，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位，这一位呢对我们是完全了解的，这一位呢是对我们完全认识的，因为他完全了解，他完全认识，所以我们的悲我们的喜他都能够同情，他都能够理解，以至于他我们可以把这些需要带到他的面前。他说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位，这一位呢当我们悲的时候他来与我同哭，当我们喜的时候他来与我同乐，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来扶持我们，把我们扶起来，当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来鼓励我们。齐克果说我们需要，我们的人生当中需要这样的一位，这样的一位。那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位超越的神跟临在的神，你知道谁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吗？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且我们也知道他愿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越的神又是一个临在的神的时候，你可能有像我刚刚所说的，你活在圣洁的恐惧里面，可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个态度说，哦，我终于找到我生命当中的这一位，齐克果说叫做这个叫我你关系，找到这一位你，我终于找到这一位，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可以满足我在这一方面的需要。那么到底神跟我们的关系是这两方面的哪一方面呢？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位神，我们从这一篇诗篇里面看到他是怎样的神，他是一个严厉的神，他是一个审判性很强的神，还是他是一个蛮有恩典跟宝贵的神？如果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严厉的神，审判性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神好像那个老大哥一样。可是反过来来讲，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这位神是蛮有恩典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位神呢，他可以扮演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位你。这一篇诗篇告诉我们的，这一位神在诗人的经历当中很明显的来看到是前者。为什么呢？第一个，从这位诗人的被造的自觉当中，他从那当中看到他生命的宝贵，他也在他看到他生命的宝贵当中，他看到神对我们生命的态度。诗人提到他的受造的时候，他感受到他的受造奇妙可畏，也从那当中他看到我们人在神的手中跟在人神的眼中是杰作，是极为宝贵的。那么我们就想，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他创造我们，他赋予我们生命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是那样的奇妙跟宝贵，为有什么理由我们会想说我们的神好像那个严厉的刑罚审判的那个老大哥呢？不是，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极为奇妙宝贵的，是极为奇妙宝贵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自己，我们的神好像用一个审判跟轻视的态度来看我们，如果做不好我们就怎么样，就狠狠的打几个鞭子，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状况。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思想到我们常常在与神的关系当中经历到被神全然接纳的喜乐。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神是完全了解的，了解我们的，我们就知道哈，按照他圣洁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那么如果他是那一位严厉的神，我没有一个人现在还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他完全的了解我们，但是他也同时是接纳我们的神。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告诉他说，我们找到了那个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耶稣，这个人叫拿但业。然后拿但业非常有兴趣，他就说这位耶稣是谁，他在哪里，他的这个朋友就告诉他说，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拿但业就说，拿撒勒穷乡僻壤，不会出什么好人，更不可能出先知。那个朋友没有办法，只有带他亲自去见耶稣。当耶稣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耶稣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就觉得很奇怪，他说，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耶稣就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充满感恩的。耶稣为什么会知道拿但业这个人呢？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拿但业的全部，他知道他好的一面，他知道他不好的一面，他知道他表面上光明的一面，他也知道他心里面黑暗的那一面。但是当他看到拿但业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不是说，你曾经昨天晚上做过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坏事，不是，他是说这一个人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看到的是他好的一面。拿但业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当耶稣基督见到他的时候，他不只接纳他好的一面，他也接纳他不好的一面。同样的，在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全部，他不只接纳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光明的表现，我们的神也接纳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黑暗的表现。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停留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点，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当他向我们有一个接纳跟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向他有一个应该有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恩典的光中，我们要活出一个竭力讨神喜悦的样子。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恩慈跟对我们的接纳，并不表示他对我们的溺爱。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神的恩慈、忍耐、宽容，而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我们应当了解这一位接纳我们、爱我们的神，他也是圣洁的神。而这一位接纳爱我们圣洁的神，因为他对我们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更要在他的面前竭力的追求圣洁的样式，讨他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不是只是外表活出一个圣洁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里面也竭力的追求一个圣洁、讨他喜悦、合他心意的样子。因为那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东方的伦理有一个特点，东方宗教跟文化有一个的伦理有一个特点，是强调外在的伦理。我违法只要不被抓到就好了，我做坏事只要不在自己的本地本乡做就好了，我到外国去做坏事没有关系，因为呢没有人认识我。这是东方伦理的特色。可是基督教的伦理追求的是一个内在的伦理，我们不只追求在人面前的表象活出一个无愧的良心的样子，我们更要在神的面前追求的是一个内在的纯洁跟内在良心的无愧。因为如果这一位神是那位我们无法逃避、无所遁形的神，我们要在他的里面追求一个全人的无愧，而不只是表象的无愧。不，我们要在他面前不只追求的是公开活在人的面前是一个无愧的样式，我们更要在他的面前追求私下活在人的后面仍然是一个无愧良心的样式。更重要的，我们不只是我们活出来要是一个无愧良心的样式，我们更要在他的面前追求的是内里的纯洁，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而他是那一位圣洁的神，我们要在这个恩典的光中追求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一节圣经它很有意思的这一章圣经它很有意思的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么这一件事情跟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有一点点关联。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面对挑战、面对冲突、面对有人来与我们对立，我们有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时候会有许多的仇敌。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状况当中我们可以胜过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得胜的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和神站在同一边。这是你可以在19节到22节里面看到的。在应用在我们的人际上，如果我们的神一方面是全能的神，一方面又是亲近扶持我们的神，当我们在面对人的反对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可是呢，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但书，就是我一定要站在跟神一边，而不是要神站在跟我一边。我读到这几节圣经呢，我就想到林肯，亚伯拉林肯，他在 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当有一次北京跟南京要在一个地方打仗的时候，他们在打仗之前，那个将军就要求林肯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呢，林肯说，不对，我们不能够祷告求神站在我们一边那一边，我们要祷告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当我们祷告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有任何的挑战，有任何的冲击，有任何从仇敌来的攻击，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反过来来讲，当你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你不要想祷告求神站在你那一边。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人际关系的原则。所以当我们来到最后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最后的结论，前面说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可是最后诗人说，神啊，求你鉴察我。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认识到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他们面前，在恩典当中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可是我们常常活在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常常看不清楚自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在一个无愧的良心的状况里面。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神来，那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来鉴察我们，试炼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光中看见我们自己是不是站在他那一边，是不是讨他喜悦，是不是合他的样式。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也才能够在人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鉴察我们，求你来试炼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存着一个忠诚讨你喜悦的心思。我们仰望你，求你自己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